那我们今天呢有四大主题要讲，好，要解答四个青少年时期很重要的四个问题。但是我想要先给大家一个心法，那个心法就是许医师常常提醒我们的那一句话，不止一句话，好多句话哈。那个叫就是神奇之道里面的，许医师提醒我们的几句话。你觉不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小朋友有越来越好的关系？你觉不觉得你相不相信你们可以越来越棒，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越来越棒？好，如果你这个都自我怀疑的话，我邀请你，好，邀请你先想象你跟你的孩子有一个非常棒非常棒的未来，彼此的关系是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为什么说流动哦？流动就是有去有回，这叫流动哦。不是说我的想法通通流到他那边，他通通要照单全收，不是的。我们是流动的关系，流动关系。好，邀请各位呢，我们让结果先确定，结果先确定，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方法？也许你今天听一听会有灵感，好，那也许后面你记得小朋友的几大需求，你记住它，我们就会方法自然来。好，结果先确定，方法自然来，轻松不费力。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把今天的重点就浓缩成那几点，反正讲来讲去，绕来绕去都会告诉你，为什么那个问题跟上面所提到有关系。好，所以就是要让大家记住这一些内容，轻松不费力，而且呢在做的过程当中也要不费力。好，那费不费力呢，当然你要找那个最容易开始的这个起始点。好，不要挑战自己，想说一开始我们跟小朋友关系本来不太好，那我就觉得明天我们就可以变成非常非常的好。那你就很像突然间一个从来不运动的，然后你就突然间跑去跟那个不运动人说，你明天就给我伏地挺身做500下，他可能暴毙给你看。所以当然不可能那么快，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轻松不费力的同时，我们要心里面信任感恩加行动，但要有耐心。各位，这几句话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得滚瓜烂熟了。可是如果我们先有这个信念，先相信我们可以跟小朋友有越来越好的关系，那恭喜你，我们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好，废话不多说，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废话了，但是呢前面谈了这么多，希望我们就一起能够用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情绪，放下我们繁杂的日常，开始今天的主题，叫做叛逆的青春不叛逆。很多人一讲到那个青春期的小孩，就真的会觉得好讨厌哦，好讨厌哦，因为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好，那尤其我发现在我的周遭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不管是因为諮商的关系来找到我，或者是认识的朋友，我们互相在交换一些心得交换意见的时候，底下这几大问题是我发现很常被问的问题。好，那你如果觉得这几大问题好像没有完全触及到你，那欢迎你再把它提出来。第一个问题呢，为什么孩子变得很爱顶嘴啊？以前呢好像还好，以前还好，可是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变得越来越爱顶嘴，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孩子变得不爱念书，以前可能还可以要求他那个功课要写好，什么东西要做好啊，上学好像越来越意兴阑珊，所以会发现有一些人，有一些小朋友就会有拒学的问题，这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办法解啊？怎么办？第三个问题呢，小朋友到了那个青春期他就会开始学校教电脑嘛，那同侪也学着用电脑，大家透过网络去交流。好，那用网络的时间越来越多，后来我们就发现 叫他吃饭他也还在网络电脑前面、啊、叫他去洗澡他也还在用电脑、啊、那半夜的时候也还在打电脑、啊、那我们就有很多的担心、啊、那、小孩沉迷网络该怎么办呢、啊？好，那最后呢会有人就发现以前小朋友比较不会有那种男女之间的困扰，可是到青春期好像开始发现哦，开始怀疑我们这家小朋友好像开始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好，那好像透过网络他们在联系也好，或者是好像在传纸条或者约会，这些让我们担心的事情都在发生，那怎么办？好，这四大问题就是今天我主要要谈的四个重点。好，那原则上因为前面有前言，所以会花了一些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分配式的说这四个重点，那一个重点大概就是花25分钟，因为现在已经过了15分钟了，所以我这几个重点都会提到。好，好，来，我们进入到第一个主题，第一个问题。小朋友他在解答这些主题以前，我还是交代一下那个小朋友的几大需求好了，因为待会会很快的带到这件事情。小朋友的几大需求上礼拜有谈过几个就谈过这四个，就是小朋友他会还蛮希望跟他的认同的对象，也许是小时候 是父母，那成长的过程呢他就有同侪，所以他总是会希望自己是被接纳的，被接纳的，所以就会有归属感的需求。好，坊间呢过去有一本书很畅销，叫做情绪勒索，情绪勒索，跟归属感有关系。为什么说跟归属感有关系？因为呢一方有被接纳的需要，另外一方呢就用一些情绪的威胁来影响对方、哦、那所以那都跟归属感有关、哦、那今天不细谈那个部分，先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小朋友有归属感的 需求，因为他总是希望自己是被接纳的、哦、被接纳的。第二个呢，小朋友不管是他学什么东西，他要感觉到自己有被肯定，好，有被肯定，有被老师肯定啦，有被父母亲肯定啦，有被成绩肯定啦，感觉到自己的一种价值。哦，原来我也是很棒的。哦，我也是很棒。那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很棒，而且我们告诉小朋友很棒，要有理由。好，你不要一直什么都，哇，太棒了，太棒了，你好棒哦，这样一直称赞他。哦，那可能对他来讲会搞不清楚，这个也说我棒，那个也说我棒啊，你一些标准是怎么整、哦、你到底标准是什么、哦、所以称赞别人要有依据哦，啊、要有依据哦，你要让他觉得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看到你的表现真是蛮不错的、哦、是有原因的、哦、不是乱给他价值、哦、不是乱给他价值，如果乱给他价值，那个叫做宠坏小孩，他会完全不知道一般的标准是什么。好，那你会说有时候他表现没有那么好，表现没有那么好，总是有表现好的地方啊。好，你就拿他表现好的，比方说他念书不太会念，好，可是呢这一次虽然成绩出来只有60分，但是他这一次呢比上次多用功了20分钟。好，你看他念书比上次更用功了20分钟，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来肯定他，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这次很棒耶，就是上次呢我发现你读书的时候都只有读到几点钟，好，那这一次呢虽然我们看到成绩好像跟上次也差不多，但是我看到你的努力耶，真棒。好，那为什么成绩还是跟上次一样甚至退步呢？我们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因为每次考试的题目又不一样，所以我们下次能够继续维持多看20分钟的书，你看说不定你以后可以越来越成绩越来越好。所以透过一些重点的肯定，他就会得到他自己的价值。所以小朋友需要价值感。那另外一个呢，小朋友他也会做错事啊，也会做错事，那也会有 不太乖的时候啊，哦，那我们骂小孩的时候，不是小孩都不能骂哦，哦，不是哦，哦，你一样可以惩罚他，但是你要让他觉得我是爱你的，我是爱你的，哦，我这所有的惩罚都不是因为你做错事我讨厌你，不是，是因为我好希望你越来越棒。好，那当然我们在气头上面很难讲这些话，好，可是如果你事后可以让他感觉到你骂他是会顾虑到他的面子的，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噼里啪啦，你这死小孩那么可恶，你们好，然后邻居都已经听到了，邻居还会帮你数，哦，这一次好像骂十分钟，他上次骂五分钟，哎呦，进步了 哦，那个时间越骂越久，哦，那个骂人的功力越来越厉害 哦，那个也要给小孩一些面子，哦，要尊重他，他也是一个人啊，无论他几岁他都是一个人，哦，要尊重他的感受，哦，那第四个呢，小朋友他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会做错 决定啊，哦，那做错决定呢，我们要理解他的判断过程，哦，我理解，不是你故意要这样的，哦，你可不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会做 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哦，你为什么那个功课都放在那边就忘了写呢，哦，那让他说说，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哦，那我们要理解他，哦，我知道那时候你应该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那你觉得呢，如果我们要以后改变，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要再拖延了，哦，那个功课不小心就忘记写了，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办，哦，所以小朋友他需要被理解，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啊，每个人都犯错，那我们在责怪他的同时要让他说说话，他为什么犯错，我们要理解他的过程，哦，所以这四个重点到了青少年一样适用，哦，一样适用，哦，好，来在小朋友到了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呢，开始，哦，人生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时期，他是开始在建立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两个阶段都在认识自己，都在认识自己，也都在建立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两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哦，就是大概两岁到三岁左右，两三岁的时候，那个阶段哦，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叫小孩说，你这个你要不要吃，我不要，然后你哪边去给我弄一弄，我不要，哦，他什么都不要，哦，就是对他来讲，他为什么会很多事情都说我不要，因为他在建立我到底要什么， 我才不要都听你的嘞，哦，我是我你是你，我才不要都听你的嘞，哦，所以两三岁的时候，哦，大概很多的家长都会经历一个这个阶段，就很烦，就讲什么 都不要，好，那个阶段就是他在建立自己，我到底喜欢吃什么，好，他开始在探索，妈妈以前都叫我这个要吃那个要吃，好啊，现在他还是叫我这个要吃那个要吃，好啊，我先不管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好不好吃，我就先说我不要，这样比较快那我不要他是真的不要吗，他搞不好偷偷吃发现，欸，还蛮好吃的，哦，那他下次就会偷偷的在你背后偷偷的吃，哦，他就是在探索自我，两三岁的时候，哦啊，我喜欢玩什么，你叫他说，欸，你今天应该玩什么玩具啊，我不要，我才不要听你的嘞，我要自己感觉我到底喜欢玩什么，好，所以那个阶段会让很多的家长很烦，好像第一个人生的叛逆期开始了，哦，可是到了小学阶段会稍微稳定一点，好，哦，稍微稳定一点，因为到小学里面他转移注意了，哦，转移注意力，然后学校呢有一个新的崇拜对象叫老师，啊，老师会让他觉得哇，原来世界上除了我爸爸妈妈以外还有一个好像什么都懂的人，哦，那个人真厉害，他讲的东西，哦，好像不止讲得 很 很有道理，而且呢他还可以管别的小孩，叫他干嘛他就干嘛，欸，哇这个人好厉害 哦，所以就产生了人生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转移，哦，到国小阶段的时候就比较稳定，好像那叛逆期突然间熄火了。可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在探索自我阶段，就是到了青少年的时期。为什么到青少年时期会这样，哦，这跟我们大脑的发展有关系。简单的说，哦，我们大脑里面呢有一个区域在我们的前额，哦，在我们的前面这个地方，哦，大脑的前面这里，哦，它叫做总裁脑，哦，总裁脑顾名思义，总裁脑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在做很多的价值判断的地方，哦，那小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发展到那边，到了青少年他开始发展这一块了。我们 小朋友有很多的家长小的时候会带那个小孩去玩那个溜滑梯，好，然后就说，哎，要发展他的前庭觉，哦，那其实在那个阶段如果去刺激他也在刺激他的前额叶，哦，但是再怎么刺激他还是有他的限制。到了国中的阶段的时候他的自我开始发展了，哦，开始发展呢就会有很多的价值观开始在建立，不是你说的算，欸，是我觉得是什么这才算数，哦，所以大家会发现，哦，当我们跟小朋友讲什么道理的时候他会反驳，哦，他就开始反驳，哦，他会反驳。这也就是刚刚在我们的主题里面有一个部分，第一个要解答的问题，为什么到青少年的阶段他特别容易顶嘴，因为跟他的自我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自我发展，感觉一下这件事，哦，我们会怎么说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哦，假设他叫做工具人。什么叫工具人？工具人就是他可以拿来当工具用，哦，然后你叫他往东他就去往东，哦，然后你叫往西他就去往西，哦，然后你如果没有宵夜吃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他跟他说我要吃宵夜，哦，然后就会送宵夜来，哦，那那个对方呢可能以为，哦，我这样送宵夜给他他一定觉得我喜欢他，哦，殊不知只是被当工具人，哦，就是需要的工具，需要工具的时候你出现，啊，不需要工具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回家，哦，这叫工具人。好，那工具人呢，工具人他就很没自我。为什么很没自我？因为他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别人身上，你很难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什么样特质的人，哦，那他的喜怒哀乐也都建立在别人身上。这是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小孩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会希望以后我们的小孩是这样吗？完全没有自我，都只有别人，我们会希望他这样吗？哦，恐怕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说不要吧，这样子好像还蛮悲哀的，哦，可是很吊诡的是当他在发展自我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小孩人有耳没嘴，诶，啊，下一句，哦，你们自己接，哦，我们很希望小孩都这样，就是不要顶嘴啦，好，我说一就一，啊，你小时候 就这么乖、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意见？好，为什么这么多意见？来，各位，在我们的 小朋友发展大脑的阶段里面，刚刚说到了青少年时期，他的总裁脑，他的前额叶正开始急速的发展，所以他就会有对错的观念，对错，他的对跟错不一定是标准答案的对跟错，哦，可是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他会讲出一道道理，哦，那他也会去观察，哦，要去看爸爸妈妈，看爸爸妈妈，哦，例如说爸爸妈妈 跟青少年说你那被子，哦，起床的时候给我折好，都那么懒惰，你是都讲不听， 哦，那个小朋友也许会顶嘴也许不会，哦，但是他心里面不管有没有讲出来的 OS 可能会是又不是只有我在不折被子啊，你自己还不是都不折啊，你就管我，你就只会管我啊，你自己有没有管好你自己啊，诶，各位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对错的观念 很直白的对错的观念哦。好，很直白的对错观念，当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我们要求小孩做到的事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要求小孩做到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 murmur 哦。好，他就会 murmur 哦，就会，也许他会说出来，也许不会。但是你不要想说他没有说就没事哦。好，他有可能就在心里面 murmur 啊，你自己都没做好，你是管我管个盆啊，那个字他在心里面就可能就会出来了哦。好，所以对于这个阶段的小孩，为什么这么难搞？因为很难管啊。你在管他，其实他也在管你耶。你在管他，他也在管你耶，各位。哦，所以对他来讲，有那个是非对错很明白的标准，就是好啊，你说应该要怎么样啊，你自己就应该要怎么样，你怎么可以只有管我？不可以啊，你不可以只有管我哦，你当然也要管你自己。好，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小孩，他会开始去发展他自己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会顶嘴的原因，因为我们说的一套道理，他也会用他的那一把尺去衡量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好，那很多大人呢，就会有一个习惯，就会直接用一种比较节省时间的方式，就会跟小孩这样子说：“你卖差啦，你是懂什么？”很快的就直接用这样子去压制他。可是你以为你压制他，你讲这一句话，他听进去了吗？也许他当下哦，就跟那个他遇到那个打不过你的时候，好、哦，那争不过你的时候，他嘴巴闭上。他才没有福气的、哦、所以当他没有福气的时候，你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就越来越远、哦、那你会说那怎么办啊？ 我难道不能管他吗、哦、我管他这样子好像他也会要来管我，那我是不是什么都要要求自己做到最好，我才能够去管他？哎，这个就很好了、哦、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疑惑的时候就很好了、哦、什么叫很好呢？记得我刚一开始跟大家说的那一句话，我们都要学着跟小孩一起长大。很多人放不下这个脸呢、哦、就会觉得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欸哦、啊我做错是怎样，你就应该要好好的表现啊，我是为你好、欸、你是怎样，你看不惯我哦、我们就用很凶的方式去对待他。可是能不能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对啊，我们能不能一起变成越来越好的爸爸妈妈，变成越来越好的小孩、哦、那我们管他说你起床的时候可不可以把被子折好、哦、然后他就会说啊，你自己还不是都没折，那我们就说讲得真好、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从今天开始一起来比赛看谁折得比较好，我们可以一起成长啊，为什么我们人到了一个年龄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能再越来越好，我们可以 一起变得越来越好啊、哦、所以你要堵住小孩的嘴，要能够让他心服口服、啊哦、要让他心服口服、哦、不然他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们给他的一些管教。 好那发展自我的同时呢，他也在注意到别人怎么看他、哦、那这个待会也都会提到、哦、好，那小孩的需求里面呢，第二个重点在那个国中的阶段里面，小孩的需求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也会很渴望有同侪的认同，以前呢是家人的认同、啊、现在是要同侪的认同。好，让他对一下、哦、同侪认同他会 归到上面哪一个小朋友出生小孩他的基本需求，希望自己被认同，就是那个归属感啊，好，就是那个归属感啊，好，就是那个归属感哦。所以为什么在青少年阶段，他依然没有跳脱小朋友的四大需求？好，因为小朋友到了青少年阶段，他也会希望自己被接受，好，然后被同侪认同。哦，所以就一样有那个归属感的需求，只是过去他的归属感的来源可能主要是家人，现在多了延伸出去变成他的同侪。好，好，那性的萌芽跟需求，这个也就会衍生到为什么青少年阶段、青少女阶段会开始想要交男女朋友，哦，会有异性的关系，当然现在不一定是异性。好，可是过去好像很单纯，好，然后我们就觉得小朋友就上学下放学好像很单纯，现在多了一些情感的关系跟纠葛，这就是跟我们的性萌芽和需求有关系。好，所以大家记得这几大重点，待会呢我们无论在讲什么都会回到这几大重点来谈。好，那我讲到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听到这里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样想听的我没有说到，或者是你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你可以随时打上去。好，那有吗？好，暂时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继续讲。那后面呢，后面就预留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我预估呢，这一段我会在大概2:50左右会让大家休息，现在是2:40。好，我们来交代一下第一个为什么孩子变得越来越爱顶嘴。刚刚我已经说了，因为小朋友在这个阶段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所谓的这个他的价值观正在发展当中，所以他的顶嘴其实是也在呼应一件事情，他在跟你表达我有我的看法哦，我有我的看法，不是只有你的看法哦。好，那对于家长来讲，其实就会面对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可能会不一样，中间就会产生冲突。好，例如说我们以前教他你这个功课就应该什么时间写，好，电视就应该怎么样的方式看啊，然后这个交朋友就应该要怎么样跟对方保持一个互动的关系，然后吃东西呢你就应该要怎么样的规矩，然后吃东西应该要吃什么。可是他会有他的价值啊，而且他从小学开始就在外面跟同侪有很多的互动跟生活。例如我身边有一些家长哦，就告诉我说他好挫折哦。为什么好挫折？因为以前好不容易小学的阶段都限制小孩不能吃麦当劳，不能吃麦当劳。好，那后来呢，到国中的时候，他就发现小孩怎么会拿钱去吃麦当劳？哇，这好大的冲突！我以前这么努力限制他，就是不能给我吃那个垃圾食物。结果到国中的时候，他变了。他为什么会变呢？因为他有可能发现，在跟同班同学同侪一起去做某些活动的时候，他不能成为异类。当大家约着要去吃麦当劳的时候，那他不能说我妈妈说不能吃麦当劳，你会发生什么事？会被同学笑，你是几岁了还在听你妈妈的话，你像话吗？就会开始有一些取笑他的压力，同侪的压力就会出现。然后去吃一次吃两次就发现薯条还蛮好吃的呢，以前我爸爸妈妈怎么都不让我吃， 好，那你有一天呢知道他在吃麦当劳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两边就会产生冲突了。我们的价值观是吃麦当劳是垃圾食物，他的价值观是吃麦当劳不但好吃，而且可以跟同侪混在一起。好，那以前呢我们叫他穿什么衣服他也没什么意见，好，然后那个头发应该要怎么弄他也没什么意见，甚至帮他绑头发啦，帮他弄得好好的啊，好，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他开始有意见了，你干嘛叫我穿这个，很怂呢，很丢脸呢，好，然后我们心里面就好难过，小孩变不乖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变这样， 这是被谁教坏的，好，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到了青少年青少女的阶段，他的生活圈子已经变得不一样，他的认同的对象也变得不一样。记得上面有在白板上，诶，大家如果忘记刚的那个重点，可以再张眼睛看一下齁。青少年青少女的那个阶段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被同侪认同。被同侪认同。齁，所以同侪呢他们可能也会有啊，我们最近呢大家一起在追韩剧齁，然后看那些韩国的明星齁，然后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开始讨论这些东西，那我们当没有跟上他的步伐的时候，那问题来了，他就会跟我们产生一些意见的冲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中这个阶段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他会顶嘴的问题，因为他根本对我们说的话不以为然，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价值观，但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价值观就偏偏跟他不一样。好，那你会问我说，我懂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各位，面对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小孩，你还是一样要回来上面的那四大需求。这四大需求跟我们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关系叫做被尊重和被理解。你有没有理解小朋友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看法，他的这些看法会不会伤天害理，有没有大到动摇国本，有吗？有没有到这么严重？他想要耍个帅，有没有影响到他很严重的人格分裂，有没有到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可能得要回到这个很真实的问题，就是他其实也在做自我的探索，但是各位也不用过度紧张，不是说叫大家不要紧张，是说叫他不要过度紧张。难道他所有做的那一些跟我们价值观不一样的行为通通都会导致这个小孩从此就变成我的小孩不是我的小孩吗？然后就会从此以后他会离经叛道，变成一个很糟糕的家伙吗？有没有到这么严重？好，我们先得要让自己的心情先平复下来，先问清楚这件事情，他的价值观正在发展，也还没有定型。那如果你硬跟他说你的价值观有问题，你这样不对，他会听吗？他会听吗？他正在发展他的，然后你说服他，他会听吗？哦，就很像我举一个例子，要大家说，告诉你，吃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你不要跟我顶嘴。哦，大家在这个电脑前面，在手机旁边的伙伴，从晚上开始通通改成吃五谷杂粮，不要跟我顶嘴。哦，那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想打我，你会很想打我，奇怪，不管你那个好不好，那你 这个态度让我一点选择都没有，我就不舒服。各位，这就是青少年青少女的心理的状态。 你如果完全没有跟他协商的空间，你只有希望他听你的，请想想我刚刚的例子，我只有要各位听我的，从现在开始，从此以后每一餐通通都吃五谷杂粮，没有选择，那各位会舒服吗？如果你不会舒服的话，请记得这件事，人是需要透过讨论跟选择去找到他的最好的价值观，是需要有那个选择的过程，或者是摸索的过程，他才会慢慢的找到属于他自己真正定型的那个东西。好，那如果你还是觉得很可怕，你想说我们现在没有管好，那万一到时候他变成不良少年不良少女怎么办，嗯，好，当然不是叫你都不管，好，可是有没有到这么严重，是不是任何事情都严重到这样，好，也许你会说诶，但是他现在抽烟耶，难道我一样都要鼓励他继续抽烟吗？当然不是。好，先放下我们的既有的价值观，你保留一个弹性的空间，你得要听听他怎么对他的行为，他怎么说啊。所以小朋友他需要被理解，哦，所以刚刚对很小的小孩的那个用法一样可以用在青少年，青少年有机会你可不可以跟他聊一聊，而不是先告诉他我是觉得，哦，你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哦，你的好像不太好其实就在讲说你，我根本就觉得你这样不好，哦，你要先问他，哎，我发现哦，哦，你最近好像常常躲在房间里面，哦，那这个房间里面你离开的时候我都会闻到一些不太一样的味道，哎，哦，那抽烟对吗？抽烟 好玩吗？哦，那抽烟你觉得抽起来感觉怎么样啊？哦，你在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不是马上在限制他你不准，不是，哦，那当你跟他讨论的过程，也许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会做这些行为，他为什么会跟你顶嘴，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那你能不能有一点点的包容，就是我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跟你有讨论的空间，啊，那如果你一时改变 不了他的话，你要让他知道我随时都在这里，如果你觉得有需要有人跟你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啊，我都永远门都是开着的，你都可以随时我们来一起来讨论看看可以怎么办。好，所以任何事情哦，包括他的写功课啦，包括他底下我们要谈的那一些东西，哦，都可能会你的意见跟他不一样。那重点来了，就是你有没有空间呢，啊？还是你就是铁板一块？如果铁板一块的话，那我就会奉劝各位哦，可能我们要先做好自我的修炼，哦，因为他不是你的复制人。各位，这句话很重要，他不是你的复制人，所以他有他的人格，他有他的人生，他不是要复制你的人生，他不是另外一个某某某，哦，你的小孩，哦，像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不是另外一个杨胜宏，不是，他有他的人生，哦，所以千万要记得我们要先让自己保留一点弹性。刚刚看了一下有两个问题，哦，那我待会会做回应。两个很关心小朋友的家长，那我觉得大家都很为小朋友的状态而担心，那个担心呢是会为他的人生，会为他的此刻感到很大的心疼和不舍，哦，那所以待会我们也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哦，就是小孩内向啦，哦，或者是这个小孩太优秀，哦，然后一直逼自己怎么办。好，待会呢我们谈谈 这些问题、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刚刚的内容。 这里刚刚当然跟我们上面提到那个问题刚好对相对、哦、有那个小孩超爱念书、哦、然后、嗯、每天要叫他放松一点还放松不下来、哦、但也有一种小孩呢是他会因为国中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课业上面的压力也好、哦、或者是任何各种因素导致有一些人在这个阶段就开始对于念书产生了一些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行为、哦、那以我过去在门诊遇到的一些案例来说，尤其在差不多小学四五六年级以后、到国中的这个阶段，拒学的小孩我不知道是越来越多还是刚好现在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就是好像这个阶段的小孩还蛮容易见到的，就是课业上面因为缺乏一些成就感、啊、那以至于导致他的念书的状态跟以前变得很不一样。好，那如果我们家里面有这样的小孩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从两个角度去做思考跟做判断和处理。第一件事情呢，小孩在这个阶段上面那个还是适用 哦，就是他很需要同侪的认同，这件事情跟念书还是有关系哦。为什么有关系？因为有一些小朋友呢在这个阶段他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了。好，那出问题有时候不是他的问题、有一些学校的霸凌哦，学校霸凌会发现哦，对某些小朋友其实不太公平、比方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就比较没有人家长得高、或者是他就比较胆小，或者是比较不会那么主动的跟人家说话、那也许班上就刚好有一个喜欢捉弄人的人，他看到这样的小孩、然后就喜欢 去惹他、那旁边的人呢也会起哄，然后就变成大家集体的去欺负某个班上的同学、那这个在我们过去的案例里面还蛮常见的、就是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小孩不好，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小孩太好，然后就会很容易被班上的同学给盯上了、然后被班上同学盯上、那会或不会这个不是绝对值 哦，你不要想说哇那怎么办，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很好，那这样子要上国中是不是很危险，才不要吓自己、不要吓自己。 我是在谈的是一个现象，也就是如果我们家的小朋友以前明明还蛮喜欢到学校，或者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也没有不喜欢到学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许就要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不是在同侪的关系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同侪关系上出了一些问题，同侪关系呢它当然有不同的角度，一个是被霸凌、这是一个角度、他有没有在学校里面被霸凌的现象、那被霸凌有各式各样的霸凌方式、不是只有肢体的霸凌，也有言语的霸凌 你这个胖子，你这个丑八怪、你这个那个就是讲一些很难听的这种绰号、那这个也是一种霸凌。或者是另外一种霸凌是我告诉你哦，你不要跟那个某某人在一起、你不要跟他好、我们是一国的、你不要去跟他好、然后就被班上孤立、这也是一种霸凌 哦，所以不一定是肢体上的霸凌，可能是言语上面的关系霸凌。关系霸凌特别容易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女生特别容易发生，男生比较会发生的是那种比较是 一些肢体上面的霸凌的状况，女生比较会发生的是关系上的霸凌，就是我跟你好啊，你不要跟他好啊，你昨天怎么跟那个某某人在讲话、这样我不要理你了、 好，我们都不要理那个某某人，他昨天跟谁谁谁在讲话，不要理他。好，那或者是啊，他那个人哦，就是都跟那一些男生在一起，我们不要跟他说话，就是用一种关系的方式把某些人就孤立起来。好，那你想想看，一个人会喜欢到一个地方去，一定是因为到那个地方有归属感。好，各位，我们会喜欢到赛斯的这些地方来，是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说的话比较别人都听得懂。好，然后到别的地方说赛斯的话，人家都说那是鬼话。好，就听不懂，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好，那我们就觉得诶，好挫折哦。我们在明明是在为别人好，然后说一些赛斯的道理，然后人家就把他当鬼话，赛斯真的是鬼、啊、所以就当鬼话在听，那我们就觉得好挫折。所以在关系的需求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必须要感觉到那个环境我是被接受的，我才会喜欢去那个地方啊。好，我如果没有被接受，那我就不会喜欢去那个地方。好，那你会问我说那怎么办，这有很复杂的解题的过程、哦、不是三两句话我们说诶，那同侪关系出了问题那可以怎么办。说起来它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我们甚至于都可以再专门用一次的演讲来谈如何去面对小孩霸凌别人跟被霸凌的问题。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是我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我们先有一个粗略的概念，就是一个人他之所以会喜欢去一个地方或者不喜欢去一个地方，他可能会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我去那里到底有没有被接纳，那个地方是不是喜欢我这个人，还是我到那个地方跟他故意赶快大概看到我的都 就拼命跑、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先去抓问题、哦、先去抓问题、哦、那真正要解题哦，平常讲可能要更多的进修，或者是我们就直接把小孩带来做心理的辅导諮商、哦、这个都需要长期的处理、哦、可是当我们没有先抓对问题的时候，你用错方法，你是逼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念书，为什么不去上学，你给我去啊、哦、那我还不是为你好，你不知道他的根源不是不爱念书，他是不喜欢去那里、哦、所以搞对问题我们才会下对处方、哦、这是我在这边提出来很重要的目的。好，同侪的关系是不是出问题了、哦、这个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是学业上面他有没有一种缺乏成就感的问题。好，他有没有因为过程当中他的成就感他的价值感不见了。好，那也许你会说这很奇怪呢， 我不太能够那么快速的去看到到底我的小孩是不是这个部分出问题。好，我举例给大家听。有一些拒学的小孩、哦、或者是功课他开始到一个阶段里面 不想要去念书，不一定是他功课一落千丈，不一定、哦、可是你在要求他的时候，他就有很多反抗的行为跟态度给你。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哦，是不是他在反抗我们的管教。什么意思？我们在临床上面会容易遇到 一个类型的个案，这类型的个案就是当我们在跟个案就是青少年青少女在谈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为什么不爱念书，不是他这么不喜欢那些书，不是，是因为他觉得我念这些书那就满足了我那讨厌的爸爸跟妈妈，我如果把书念好我就满足了他们，我才不要把书念好。 哦，那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都是为了小孩好，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好，告诉各位真实的他内在在想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管的太多，然后我们管的有很多他不认同，他其实是在用不念书来做消极的对抗，消极的反抗，哦，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应我们，哦，所以也许比较会发生在哪些类型的人身上，哦，我们会发现有不少的例子，就是父母亲对小孩的期许很高的，例如说爸爸妈妈，爸爸是老师，哦，妈妈是律师，哦，那爸爸是医师，妈妈是这个工程师，哦，随便，哦，就是家里面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在那个地方，哦，或者是哥哥念书念得好，妹妹就应该要念好，哦，就是有一个高标准在那个地方，哦，那高标准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会要求他你应该要学什么，应该要学什么，他其实当下在念那些书，即便他把书念好了，他都没有感觉到他自己是有价值，他都觉得我念这一些我才不要，我把书念好了，那就满足了你们这些无理取闹的要求。各位，我讲得很直白，哦，有一些这一些个案，当我们跟他谈一谈以后，其实会很吊诡，也很难过，就是我们家长的角度都是为了希望小孩能够怎么样的好，好，可是也许出发点不一定有错，但是小孩对父母亲的那个不高兴，甚至于如果长期下来到一种不舒服的恨，这就很难解了，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解，哦，所以我要说的是，当一个小孩他不爱念书，不一定是跟书有关，可能跟他的人际关系有关，也有可能跟我们的要求有关，当然也有可能因为他真的没有能力去念那一些国中高中所要面对的那一些书，也许他是在这个状态，哦，他没有办法应付的。好，那没有办法应付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另外一个议题哦。各位，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很容易朗朗上口，但是那只会说给别人听，那不关我的事，哦，那什么话呢？就是行行出状元，哦，我们都会告诉别人说，哎呦，不会念书没有关系啦，行行出状元，哦，我们 很容易去鼓励别人，可是我们家呢就不可以这样，哦，那个念书再怎么样都一定要念到怎么样才能够符合我们的标准。换句话说，各位，如果我们真的小孩他不是念书的料，你能不能接受他去当一个黑手啊？你可以吗？哦，你可不可以容许他以后就去卖菜啊？可以吗？好，那你会说，哎呀，那个太辛苦了，那个劳力的工作太辛苦。哎，我们舍不得他辛苦，哦，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哦，因为每一个小孩都是我们身上的一块肉，哦，我可以理解。可是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这些黑手，没有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的话，我们是会变什么样子的？好，那难道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怎么样出人头地吗？各位，来学赛斯，请大家一定要开始让自己保留一点弹性，哦，保留一点弹性可以呀，啊哦，为什么不行？那也是一种价值完成啊，我可以把菜卖得很好，也是价值完成啊，哦，我可以当黑手当得很开心，也是一种价值完成啊，哦，那难道我们都一定要是社会上标准的那一种行业才叫做好工作吗？ 哦、所以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从不爱念书这件事情，或者是他的课业上面好像跟以前的态度不太一样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从几个角度去看，一个是同侪他是不是有关系上的议题出现。好，那你怎么会知道？当然呢、啊，前面那个都是一脉相承、哦、前面谈的那些东西都我们都要变成我们实修的功课啊，各位、哦、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愿意跟你谈更多、哦、那我们都不要忘记小孩是需要被理解还有被尊重的、哦、要被理解跟被尊重，他有这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说出我们的意见之前听听他怎么说、啊、那不是只有针对这个同侪的关系这件事，你听他怎么说，我们都得要开始让自己变得有一点恶心了，因为他有恶心、啊、然后跟小孩一开始他不习惯，哎呦妈妈爸爸你怎么跟我他谈这个、哦、你以前都不是这样、啊、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跟我聊这些东西，好奇怪哦、啊，一回生二回熟， 你在练习他也在练习、哦、所以怎么会知道他是不是同侪出了问题，当然要聊出来啊，当然要跟他谈一谈 啊你不要那么快就跳到说你是不是学校被霸凌，那我们那个做那个諮商也不会这么白目、哦、人家明明没有，我们一开始就先问人家 你是不是被霸凌、哦、但不会这样，都要经过过程的，要过程、哦、才会慢慢他愿意把心里面真正的话说出来、哦、那或者是他在学业上缺乏成就感，有可能是因为他就真的念不来啊、哦、念不来，那我们能不能让他可以念得来的部分把他好表现就好，或者是都念不来，那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就念不来啊、哦、难道我们社会就一定每个人都要变医生才是伟大的父母吗、哦、这个是 我觉得在价值观上面我们可能要自我面对的部分、哦、好，那我就顺着、哦、因为刚好刚刚有在休息的时候我看了那个应该是美贤提的，就是小朋友是一个很还蛮自我要求的、哦、然后就会有这个课业上面自己要求要做得很好、哦、然后要有好的表现，那反而变成妈妈看得很心疼，有 我也遇过类似这样的案例，类似这样的案例、哦、那 我会这样子说，就是每一个人的天生特质它不太一样，天生的特质不太一样，各位如果还记得，我记得上个礼拜美贤应该有参加这个讲座，那我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天生都会带来一些人格的特质，我们都不是一张白纸来的，都不是一张白纸来的。那如果从赛斯的角度去看，我们人每个人都有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就已经设定好的价值完成的目标，我要在哪边价值完成，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每个人不太一样。好，那到底怎么样的这个自我要求才叫做太高太多，这个没有标准、哦、没有标准。但是我要说、哦、妈妈会有这个担心一定是看到她比我们的标准还要更严格、哦、也许我们希望她就念两个小时就好了，结果她就念三小时四小时都在她捆、哦、就一直这样子、哦、所以她的标准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那 我要回来去让美贤自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小孩的价值完成跟他的特质他就希望在这里面得到一些人生的发展，那我们能够怎么样陪着他在最舒适跟安全的状态去走他的这个人生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他最安全最舒适的方式去走他的人生路。好，那所以 我相信对于美贤来讲会有这个问题一定是因为我们会有某些担心，例如说 这个就要真的问自己了哦。例如说，我们是担心他把身体弄坏吗？把身体弄坏是把什么身体弄坏？是眼睛吗？看久了以后会怕他太吃力，然后眼睛的度数越来越高吗？还是他就因为这样子就不去运动了？那时候我们就会担心，他这样不运动怎么行？或者他的睡眠变得很少，然后就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起居，这是我们担心的。或者是你看到他的焦虑，那你不知道他怎么去排解他的焦虑跟压力，到底是哪一个面向？所以我们可能要对症下药去处理他的那个面向。好，那可不可以是一个我们把那个议题处理的一个妥适的状态，然后他依然很爱念书，自我要求还是很高，可不可以？有可能啊，例如说一个自我要求的小孩，他会不会常给自己压力太大？那我们就要来带着他去学习怎么样排解压力的方法，学习怎么样排解压力的方法。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陪伴他一起去学习的地方。例如说坊间就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纾压的课程啊，或者是我们美贤自己去学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这就是对症下药。可是他可不可以双赢啊？双赢的意思就是他说不定在这个地方要价值完成啊，那我们也不是要阻止他说，你不要不要不要，不是的，我们要对症下药，然后让他知道我们的关心，我们是关心，我们担心你会怎么样，不是要硬把你从里面拔出来，不是，不是。所以我比较会建议美贤哦，就是从一个带着他一起找到他最妥适的方式去应对他内在里面的需要。他内在里面需要可能是他希望从学业里面得到一些成就感，他也或许他真的在里面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可是有我们的不舍，那我们的不舍要怎么去处理他？好，这个是我会建议的部分。 好，那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美贤待会可以 再打字进来。好，那我如果后面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做对话。那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也就延续着，就是另外刚刚我看到那个问题，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那这里也刚好要谈到的是第三个主题，就是孩子整天沉迷网络。当然我们的孩子，刚我们这一位伙伴不一定是沉迷网络了，因为个性的关系比较内向，但是对于不管是沉迷网络也好，或者是比较内向也好，人际上面都可能在实际的人际关系上面都有让我们担心的地方，所以我就合起来一起说，那也顺便回答我们这位伙伴 的提问。那我先谈网络的这件事，网络成瘾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才叫做网络成瘾？网络成瘾，好，那网络成瘾这个议题呢，其实过去在临床上面不太会去处理这个议题哦，因为网络成瘾很难定义，以前很难定义，以前很难定义，所以如果早期我们带着小孩去看心理医师，他可能会不太能够帮你确诊说他有网络成瘾，因为以前的定义里面很难下这个判断。为什么很难下这个判断？各位，我们到底每天玩五小时叫成瘾还是十小时叫成瘾？以前很难判断，但现在有一个基准哦，就是我们会忍不住的无法克制的去重复刷网络，重复去待在网络面上网。那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我们 一整天、就没事就会想要去拿手机起来看看脸书，看看 IG， 没事 没事。那看了 IG 看了脸书，你也不会觉得比较开心，你就是每天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好像没有去拿就会浑身不自在，没有去上网就会浑身不自在。好，那如果一整天才会让你不自在，这样可能还没有成瘾。 那你如果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就会感觉到不自在、哦、那这样可能就会比较符合成瘾的问题。好，那 我先做这个定义、哦、先做这个定义。那换个角度说，孩子如果整天沉迷于网络，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关心、哦、这个关心就是为什么小孩他宁可在网络上面而不愿意跟真实的人去做这么多的互动，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因为他跟我们家人之间也没什么好互动，就没什么话好聊啊、哦、没什么话好聊，那跟家人在一起也很无聊啊、哦、他的开始是不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同侪里面，他可能也因为同侪之间没有什么好朋友，好，可是上网了以后，诶，好朋友很多，诶，好朋友很多。我曾经有这样的个案，就是他在学校里面可能是一个被霸凌的小孩，可是在网络上面他可以呼风唤雨。为什么可以呼风唤雨？因为他可以在网络上面，哇，那个在线上游戏上面、哦、他可以组什么团什么队、哦、然后可以一起去打哪边、哦、然后去这个围攻哪里。哇，我那时候真是大开眼界哦，就从他身上学了好多那个线上游戏的玩法跟术语。我是觉得他在里面哦，一定得到他非常非常多的一种价值感、啊、价值感。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这些价值感是很难得到的，因为同侪之间就会觉得哎，那个就看到他就讨厌、啊、然后家人呢也就不太理他，就会说哎，这就一整天只爱玩网络啊，叫啊叫不听啊，还不顾着他一起、啊、就是他在现实的环境里面其实是很难得到他是一个重要的、啊、他没有一种我是重要的这种感觉，没有这种我是重要的这种感觉。好，所以也因为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是希望能够在网络上面耗耗时间，但是殊不知上了网络以后，哇，这网络的世界真是太棒了，又让他有价值感，又让他有归属感、哦、因为为什么有归属感？他如果一天没上网的话，下次他在登录的时候，就很多人问他说啊，你昨天是跑去哪里了？我们都缺一脚，都没有你，就我们都没有办法怎样。哇，这是在网络上受欢迎的程度、哦、真是跟真实世界里面差很多、哦、差很多。好，那我们如果想要去改变它的时候，问题来了，我们得要去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小朋友你如果硬要把它从里面拔出来。好，来举例给大家听、哦、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很喜欢喝咖啡、哦、很喜欢喝咖啡，然后就告诉你说你从明天开始不准再喝咖啡，那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会很想打人吧，而且你也不会听，你会偷偷喝偷偷喝。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从100到0，这很难很难。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认知，如果要让小孩从网络的世界，沉迷网络的世界，开始有一些些的改变，这个时候那个改变绝对不是很大的改变，绝对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你想想你自己就好，如果要你戒掉喝咖啡这个习惯，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戒掉它？也许就要从本来一天喝 500cc变成一天喝 480cc、欸、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哦、然后再慢慢的喝 477cc、 好，那在改变的同时呢，你也要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哎，那我可不可以从本来喝这个黑咖啡变成加 20cc 的牛奶，好，然后加 30cc 的牛奶，好，就比例一直转换，转换到最后呢，就发现哎，啊，单纯喝牛奶其实也还可以，也还不错，好，例如这样，好，所以用这样的比喻让大家有一种感觉，我们的习惯是必须要渐进跟替代的，习惯是要慢慢来跟替代的，不管是什么习惯都是要慢慢来，还有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案，找到替代的方案。好，那如果以沉迷网络这件事情，小孩在上面得到了归属感跟价值感，那我们可能要自己要问我们的跟他的互动，我有没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带给他归属感跟价值感，有吗？他从小有没有喜欢什么东西，曾经喜欢什么东西，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一种价值感，有吗？好，那或者是我们在跟他聊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比较有兴趣，有吗？好，所以你还是要从归属感跟价值感这两个角度去看，怎么样能够把它从里面慢慢的、慢慢的替代拉出来。好，那比方说，有些人的做法，有些人的做法就会是开始跟他，你喜欢上网络，那我也学着开始跟你一起玩线上游戏。好，那我的目的不是要把你打败，我的目的是我知道你在玩什么以后，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好，共同的话题以后呢，他就会有一些时间需要拨出来跟一个有趣的爸爸或者有趣的妈妈聊聊天。好，那就从本来是一天要上网上十个小时，变成要花十分钟跟你聊天。好，这就是渐进啊，好，渐进。那替代的方式就是在聊着聊着的时候，我们去找到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还有一点点的兴趣，好，然后带着他慢慢的转移，慢慢的从本来一天要上十小时的网络开始转移，渐进的转移，好，渐进的转移。好，那顺带着也来回答这个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在实体的环境里面要交朋友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比较不容易的，然后甚至于如果到了 青春期，虽然对性产生好奇跟萌芽，那有性的吸引，但是不见得有勇气去跟人家发展一个正常的关系，不见得有这个勇气，所以他就很容易用其他方式去替代。替代的方式可能是上网路，或者是我就书中自有黄金屋，好，就整天去念书，我就避开那个跟人在一起的这件事情。好，那或者是他就在家里耍废，就不要再去跟人相处了，因为跟实体的人相处还真难。好，那当然极端的另外一面就是开始有些人会受到异性的影响，然后开始不一定是异性，就是开始对性的吸引，然后会受到这个情感的纠葛，然后就会忘记我们原来希望他做的事情，就会把太多的精力投注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好，那所以最后这里要谈的这个议题呢，也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对于两性开始有一些萌芽跟发展，好，那父母亲当然也有父母亲的角度，有人会国中的时候反对，然后到高中的时候有点担心，哎，怎么没有交男女朋友啊？到大学就更担心，像 我以前就这样，我以前国中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说你不准交不准交女朋友，然后到大学没有交女朋友反而变得他很担心。好，就是在一种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处在一种担心跟焦虑里面。好，那我先谈如果他有交男女朋友的状况， 有亲密关系的状况，那我们该怎么办？其实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他如果交男朋友交女朋友或者发展亲密关系，在这个阶段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什么？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他的课业吗？担心的是他的人际关系吗？还是担心的是万一擦枪走火，他们产生了一些危险的行为，然后到时候我们要来收拾，有点麻烦。或者是各位，还有一个，我发现，我们心理师就很讨厌，有时候谈着谈着以后呢，就会发现人很内在的那个东西也被挖出来了，就是当小孩交了男朋友交女朋友或者发展他的亲密关系的时候，父母开始感到一种失落感。因为以前我就是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对象，可是现在呢，好像有了亲密关系以后，我就被摆在一边了，我变得不太重要，所以父母亲就感到一种失落。小孩长大，难道我就要接受失去他的这种难过吗？就一种失落感。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要先问，如果他交男朋友交女朋友，我们心里面真正担心的是什么？真正担心的是什么？那你也许会回答我说，以上皆是。好，以上皆是，包括课业啦，人际关系啦，危险的行为我都担心。好，那我就会回到那个议题，就是那如果这些都能够让你放心，你同意他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吗？如果上面课业还有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他太专注于一个亲密关系，结果忽略了其他的关系，那危险行为就是发生关系，发生性的关系，那这些东西如果你担心的这些事情他都可以让你放心，那你同意他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吗？我们得先很真实的问自己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很真实的问自己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因为有些人他其实是价值观，我就觉得你不应该，你不可以。那表面上面拿出来谈的就是你这样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会影响课业啦，好，会影响你的这个人际关系，我也很怕你到时候发生什么行为，这个让我很担心。可是真正内在里面的那个声音根本没有说，也就是内在里面很担心的那个议题很在意的那个议题，就是你根本不可以。可是我们如果只有铁板一块的时候，那就很难处理了，很难处理了，很难处理了。我的意思是说，他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需求，不等于说我支持这个阶段都可以去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不是都可以支持，而是我们要很真实的去面对自己。那如果刚刚说的课业他也不影响，人际关系也不影响，他也可以让你很放心，不会发生危险的行为，那你接受他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吗？你接受吗，先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你这一关已经可以过了，我觉得底下这一关比较好过，就是你还要回来跟小孩之间有一个好的沟通。为什么上个礼拜那一堂也很重要，就是当我们都很难对话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往里面去谈你的担心，那谈你的担心不是你的担心，而是你站在他的角度，你对于他有这个担心，不是因为要满足你的需求，其实是为了要协助他能够怎么样能够兼顾，你本来课业还不错啊，那我们当然很希望说你继续课业很棒，啊，女朋友男朋友照交，这不是很好吗？这你们中间就有协商的空间，所以第一个先问清楚自己这个部分。第二个，在跟我们的孩子谈的时候， 一定还是要回到上面那四大需求，各位，那四大需求被尊重跟被理解，我们有没有尊重他的性的萌芽跟需求？我们有尊重他吗？哦，还是跟他说囡仔人你较几岁不可以、哦、有吗、哦、那如果你尊重他的话，那就应该要站在他的对话角度里面去听听他怎么说啊、哦、他多么喜欢那个人、哦、多么朝思暮想、哦、那让听听他的这个恋爱故事哎，也很好啊、哦、可是你也可以告诉他说哎，是这样没有错，哇，听了你的这个恋爱故事、哦、真令人开心啊，我们家小孩终于长大了、哦、好，那长大了 我也会在想说嗯啊，我们人生又不是只有交男朋友女朋友啊，原来你功课不错啊，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兼顾啊，哎，那我们就有一个协商的空间了、哦、协商空间了、哦、好，嗯，回答我们刚刚另外这一位伙伴的提问、哦、就是小孩太内向太内向，然后我们也会担心他这样子嗯，会不会交不到女朋友、哦、我们担心这件事情，哇，真的是爸妈、哦、担心的事情还真的很多、哦，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也担心，不交也担心、哦、哇，这身为父母真的是不容易、哦、那所以 我要说第一个部分、哦、可能要先回来看我们家的小孩，他是个性上面本来就内向，不管是对男生还是对女生，他本来就内向，还是他只是对女生比较内向，好，这件事你先问清楚哦，因为跟他的人格特质有关系，他是本来就不管是对谁就都内向，还是对女生比较内向。好，那为什么会先看清楚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哦，有些人他的内向是有对象的，好，有对象，他越喜欢人家他越内向，越不敢去表白。好，那这种状况比较好解决，因为那个就是方法的问题跟练习的问题、哦、就是方法、哦、那怎么练习追 女朋友也有方法，也是要练习的、哦、那种比较 好解决、哦、就是找方法找练习当然看这个问题的意思应该是本来我们的孩子比较内向，也许不只是对异性比较内向，本来他的人际上面就本来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积极或者活跃，可能是个种状况。好，那所以呢怎么样能够带着他去发展人际关系其实、哦、一个人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他可能必须要把他心里面的那个担心先处理掉、啊、才有后面的方法的问题。例如说有些人哦，有些人他就会很怕别人怎么看他，所以他很怕跟别人说话、啊、说话的时候怕说错话、啊、那怕说错话怕做错事怕有很多的怕、啊、所以在赛斯这边我们的处理就是先去处理他到底在人际上面担心什么啊，担心什么、啊、这可能不是只有那么快就跳到女朋友的这个阶段，要先处理掉他对人的担心，跟别人相处上面的担心和焦虑，得要先处理这件事情、啊、然后再过来才是再去往下看，那在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当中，他慢慢的找到其实他的担心会不会有些时候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啊、例如说我们就会给个案一些练习 啊他如果平常不太敢在小组里面发表意见的、啊、那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说以前我们都会很担心、哦、怕说错了那万一怎么样，那你们说说以前的经验、啊、那他可能会说，所以以后我们就会跟他一起找方法、啊、那以后有没有可能我们跨出一小步一小步就好了、啊、然后来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累积出他的信心以后，才会往后面那个难度比较高的那个亲密关系哦的发展，他是前面先要有一些修炼，后面他才会走得自在。好，不然我们要如何协助他？你总不能把他抓着，然后跟他说：“嗯，好，那边有杜鹃窝，哦，那我就把你推进去。”那我们要把他吓死。哦，所以我给这位妈妈的建议是：嗯，如果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困扰，那或许妈妈可以先做一件事，跟孩子聊一聊，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朋友啊？啊，那朋友平常都怎么跟人家相处啊？啊，那聊一聊，看看他有没有一些人际上面的困扰啊？那如果有的话，妈妈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啊，那我就会建议，其实可以透过专业的心理师能够协助他做一些自我的探索。好，那自我探索之后，我们再往下一步去看，那可以再怎么样去发展他的亲密关系。好，那这个是可以说是下一个阶段了，因为一开始要他跳那么快，可能他心里面很渴望啊，他很渴望，可是他有太多的不敢，他有太多的不敢。好，所以那么多的不敢，要一下子跳到那个高阶班，哇，那还真的是太为难他了，太为难他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这位妈妈的建议。 好，那我的讲的内容差不多讲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